李昉、儿子宗乐、宗鄂、孙子昭树等，吕蒙正、张其贤、儿子宗惠、贾黄忠。李昉，字明远，深州饶阳人。父亲李超在后进任工部郎中、集贤殿直学士。伯父右资善大夫李沼没有儿子，把李昉过继为后。李昉因父祖功勋补任斋郎，经选拔受任太子校书。后汉前佑年间考中进士，任秘书郎。宰相冯道推荐他与吕端一同在弘文馆当职，改任右拾遗、集贤殿修撰。后周显德二年，宰相李谷征伐淮南，李昉任记事。周世宗阅览军中的章奏，喜爱其文辞条理明晰，以致是李昉所作。等见到相国寺文音院集，是李昉与扈蒙、崔颂、刘衮、窦衍、赵逢以及李昉的弟弟李载所题写，更加欣赏李昉的事儿，称赞说：“我早就知道有这个人了。”军队回师后，提升李昉为主客员外郎、知制告、集贤殿直学士。显德四年，加任使馆修撰、判馆事。这年冬天，周世宗南征，李昉随从到高邮，恰逢陶谷出使，内廷文书诏令堆积，于是任命李昉为屯田郎中、翰林学士。显德六年春天，遭母丧，周恭帝继位，赐金印子寿。宋朝初年，加官中书舍人。建隆三年，罢免为给事中。建隆四年，平定湖湘，李昉受诏祭祀南岳，就地任命为衡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代替回朝。陶谷诬告李昉为亲近的人谋求京畿县令，皇上发怒，诏吏部尚书张昭当面质问这件事。张昭是年老的儒生，性格刚直，在皇上面前脱帽，高声说陶谷欺骗皇上。皇上怀疑不是，将李昉外放为张武军行军司马，住在延州经营产业养老。按规定三年应当内迁，李昉不愿意。宰相推荐他可以大用，开宝二年，召回，再次受任中书舍人。不久在学士院当职。开宝三年，主持贡举。开宝五年，再次主持贡举。秋天参加大明殿宴会，皇上见李昉坐在卢多逊下位，于是询问宰相。宰相回答说卢多逊是学士，李昉只是殿中当职，立即下令正式拜李昉为学士，命他坐在卢多逊上位。李昉主持贡举时，他的同乡武继川参与选拔，不久奏对失序，李昉因此被贬为太常少卿，不久叛国子监。第二年五月，再次受任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冬天判吏部全选。当时赵普被卢多逊陷害，多次向皇上报告赵普的短处。皇上询问李昉，李昉回答说我的职责是掌管文书诏令，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我所能知道的。赵普不久出京镇守地方，卢多逊于是参知政事。太宗即位，加李昉为户部侍郎，受诏与扈蒙、李牧、郭志、宋白共同修撰太祖实录。随从征伐太原，皇帝车驾停留在长山，长山就是李昉的故乡，于是赐给杨酒，让他召集公侯一起宴饮尽欢，乡里的父老以及曾经与他交游的人都参加了。七天后结束，人们认为很荣耀。军队回师，因功劳拜授工部尚书兼丞职。太平兴国年间，改任文明殿学士。当时赵普、宋祁任宰相很久，寻求能继承他们的人，旧臣中没有超过李昉的，于是任命他为参知政事。十一月，赵普出京镇守，李昉与宋祁都拜为平章事。不久，加兼修国史，又时政祭先呈送皇帝，而后交付有关部门，从李昉的建议开始。雍熙元年举行交祀，命李昉与宋祁并为左右仆射，李昉坚决推辞，于是加中书侍郎。朝廷军队征讨幽蓟不利，派遣使者分别到河南、河东登记百姓当兵，每八丁取一。李昉等人相继上奏说，近来分派使者登记河南、河东四十多个郡的百姓作为边防准备，是不得已的事。然而河南的百姓向来习惯种田养蚕，不懂战斗，一旦聚集起来必定导致动摇，如果因此聚集为盗，更需要铲除。这样河北的百姓已经被战马困扰，河南的百姓又受盗贼骚扰，何况正当春和时节，妨碍农作。陛下如果认为明诏已经颁布，难以收回成命，就应当继续派遣使臣，严加告诫约束，所到之处点名招募， 如果人心有不安，就需稍微延缓，秘密上奏裁决，以免留下后患。皇上赞许并采纳了。端拱初年，平民翟马周敲灯闻鼓，控告李昉身居宰相之位，当北方有战事的时候，不做好边防准备，只知道赋诗宴乐。适逢吉田礼刚刚结束，于是下诏命学士贾黄忠起草制书，罢免李昉为右仆射，并且加以严厉斥责。贾黄忠说，仆射是百官之长，实际是宰相的职责，现在从工部尚书升任此职，不是贬斥责罚。如果说尚书省事务简要，以平均劳役为说辞，这样才得体。皇上同意了。恰逢边境警报更加紧急，下诏文武群臣各自进献防御策略，李昉又援引汉唐旧例，深深主张委屈自己，重修和好，停止战争，休养百姓，当时的舆论称赞他。淳化二年，再次以本官兼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兼修国史。淳化三年夏天，发生旱灾和蝗灾，后来下了雨。当时李昉与张其贤、贾黄忠、李沆一同担任宰相，因自己才能不足调理阴阳，上表等待治罪，皇上没有怪罪他们。淳化四年，李昉因家中接连遭遇丧事，请求解除政务，下诏不允许，派张其贤等人传达旨意，又起复处理政事。过了几个月，罢免为右仆射。此前皇上召张继起草制书，授李昉左仆射，罢免宰相。张继说，李昉居于调理阴阳的职位，而阴阳失调，不能决意隐退，让他居于百官之长的位置，用什么来劝勉他人？皇上阅览奏章，于是命他罢免宰相，只守本官。后晋侍中李松与李昉同宗且同乡里，当时人称李松为东李家，李昉为西李家。后汉末年，李松被诛杀。到这时，他的儿子李粲从苏州常熟县令任上调回京城，李昉为李松申诉冤屈，并说周太祖已经为李松昭雪赠官，归还他的田宅，录用李粲并授官。然而李粲年近五十，还滞留在州县职位，我过去与他共同遭难，乃应该独自享受盛名之事。倘若推广一视同仁的仁德，恩泽失及衰微的后代，那么以往的冤屈得以在下方伸张，而延续绝嗣的恩德永远光耀史册。下诏授李粲为著作左郎，后来官至又赞善大夫。第二年，李昉70岁，以特进司空退休，朝会宴享，命他附在宰相班列，每年时令赏赐更加丰厚。至到元年正月十五，皇上在乾元楼观灯，召李昉赐坐于旁边，亲自斟御酒让他饮，取果品食物赐给他。皇上观看京城繁华兴盛，指着前朝的方向省署告诉近臣，命令拓宽为通衢长郎，于是议论说，后晋后汉的君臣昏庸猜忌，冤枉陷害善良，当时的人不能生存，即使想营建修缮，哪有空闲顾忌呢？李昉说，后晋后汉的事臣亲身经历，哪里能与圣朝同日而语。如今天下清平，百姓富足安康，都是陛下恭敬勤勉所致。皇上说，勤政忧民是帝王常事，朕不以繁华愉快，而是以百姓安定为快乐罢了。于是回头对侍臣说，李昉侍奉朕两次进入中书，未曾有伤害人损害物的事，应该他今天享受如此，可说是善人君子了。至到二年，裴嗣南郊，李泌入贺，一而拜五跌倒，台吏搀扶他出去，卧病数日去世，享年72岁。追赠司徒，谥号文正。李昉性情温和厚道，宽恕他人，不计旧恶，在位小心谨慎，没有显赫的名声。写文章仰慕白居易，尤其浅近易懂，喜欢接待宾客。江南平定后，归顺朝廷的士大夫大多与他交游，一向厚待张继而轻视张弼。等到李昉罢相，张继起草制书，极力攻击诋毁他，而张弼每月初一、十五必定拜访李昉。有人对张弼说，李公待您一向不厚，为什么屡次拜访他？张弼说，我任廷尉时，李公正执掌国政，未曾有一次请求，这就是我尊重他的原因。李昉居住的地方有园亭别墅之盛，常常召集老友亲友在其中宴饮娱乐。退休后想效法洛阳九老故事，当时吏部尚书宋祁79岁，左谏议大夫杨辉之75岁，颍州刺史魏丕76岁，太常少卿退休李运80岁， 水部郎中朱昂71岁，泸州节度副使吴允成79岁，太子钟允退休张好问85岁，吴僧赞宁78岁，商议将要聚会，适逢蜀地寇乱而作罢。李昉一向与卢多逊交好，待他不疑，卢多逊屡次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诋毁李昉，有人告诉李昉，他不相信。等到李昉入相，太宗说到卢多逊的事，李昉颇为他解释。皇帝说，卢多逊平常诋毁你，一钱不值。李昉才相信。皇上因此更加器重李昉。李昉在中书省时，有请求禁用的人，虽然知道其才能可取，必定正色拒绝，过后再着用。如果才能不足用，必定和颜悦色对待。子弟问他缘故，他说，任用贤能是君主的事，如果接受他的请求，是私相授受恩惠，所以严厉拒绝，使恩归于皇上。如果不用的人，既已失望，又没有好话，是招致怨恨之道。起初李超没有儿子，李昉的母亲谢氏正怀孕，指着肚子对叔母张氏说，生男孩应当给叔母做儿子，所以李昉出计给李超。李昉第二次任宰相，因此上表陈述此事，请求追赠亲生父母官职，下诏追赠其祖父李温为太子太傅，祖母权氏为举国太夫人，李超为太子太师，谢氏为镇国太夫人。李昉一向患心疾病，几年发作一次，发作必定今年才愈，大概是掌管诏命30多年劳神思虑所致。等到位居宰相，更加忧虑畏惧，有文集50卷，儿子四人，宗讷、宗惠、宗鄂、宗亮。宗惠任右赞善大夫，宗亮任主客员外郎，宗讷自大变，因父祖功勋补任太庙斋郎，迁任第四侍长，代替叶力部全选。边光范料想他年少不能写文章，对他说，如果提笔写成六韵诗，即使不考试书判，也可列入等第。宗讷轻视此事，边光范考试诗赋立刻完成，第二天就拟授秘书省正子。又第二天，皇上下令提升为国子监丞。原来皇上在藩邸时没有诗歌作品，令李昉唱和，前后数百章都是宗讷擅写，皇上喜爱其楷书秀丽，问之是宗讷所写，所以有这道任命。太平兴国初年，下诏贾黄忠编纂神医普救方，宗讷与刘熙、吴书、吕文仲、杜浩、舒雅都参与。雍熙初年，李昉在相位，皇上想任命宗讷为尚书郎，李昉恳切推辞，认为不是太平盛世的旧例，只改任秘书丞，历任太常博士。宗讷很熟悉典礼。淳化年间，吕端掌管礼院，引荐宗讷同判，多次升迁至比部郎中。咸平六年去世，享年55岁。儿子召回，大中祥符五年进献文章，赵世次进士出身，后任屯田员外郎。昭训任太子中摄。宗讷字昌武，七岁能写文章，以平父因德官为耻，独自由相举，考中进士，受任教书郎。第二年进献文章自荐，迁任秘书郎，集贤效礼，同修起居住。此前后院陪宴，效礼官不参与，金官骑马不得进入进门，到这时都因宗讷的请求而恢复，于是成为惯例。真宗即位，拜任起居舍人，参与重修太祖实录。随从皇帝到大明，上书说，国家驾驭边疆的策略、制胜的谋略、将帅的优劣、兵位的多少、朝廷的谋划，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如今谈论国事的人，不过请陛下增加士兵，积蓄粮草，分道掩杀，说起来很容易，实行起来却难。刚刚接受命令时，无不把攻坚陷阵当作壮图，等到遇到敌人，就只把壁垒塞关当作上策，辜负君父的重任，导致生灵的严重困苦。说到这里，实在令人叹息。自古行军出师，没有不首先选择将帅的，将帅要依据才能任用，镇守一郡，控制一城，分领骁勇之士，争夺占据要害之地，又哪里只是三路主帅的名号，然后才能控制六军的生死之命呢？如今陛下选任并非不周到，权位并非不重，告诫并非不叮咛，处置并非不专一。然而外敌侵犯边塞，皇帝亲征，竟然没有听说出一人一骑加以救助，不知道深沟高垒，秣马厉兵，想做什么用呢？我认为临阵换帅，提拔士兵为将帅，在此时。 有功的人从朝廷提拔，不用的人在市集中杀戮，也在此时。希望陛下考虑。然后下达哀痛之诏，施行减免赋税之恩。回驾京城，垂一拱手治理天下，难道不盛大吗？千仞之至告，判集贤院，编纂西园集志，刻时记载姓名。曾行文御史台不凭空，忠诚吕文仲疑文诘问，往返再三。宗鄂坚持说，两省旧例与台司不相统摄的共有八条。事情上报，最终同意宗鄂的建议。景德二年，召入担任翰林学士。这年秋天，将要举行郊祀，命他兼任太常大乐、鼓吹二署的判官。在此之前，乐工大多按照年资升迁补缺，甚至有人手持乐器却不懂音律。李宗鄂一向通晓音律，于是加以审定，上奏斥退滥竽充数的乐工50人，同时修整完备乐器，重新署任职名，逐条上陈立并20件事。皇帝审阅后赞叹不已。这些事记载在《乐志》中。他又撰写了《乐纂》进献，皇帝命交付使馆，从此每月练习2次。当时各神祠祭坛大多缺少外围的规制，于是深挖壕沟排列树木作为标志，营建修葺斋室，旧典因此得以振兴。适逢契丹派遣使者来祝贺承天节，皇帝下诏命李宗鄂为管办事，从郊外慰劳到践行饮酒，都修订确定礼仪。大中祥符初年，随从皇帝封禅泰山，改任工部郎中。大中祥符二年，开始修建昭应宫，命他为副使，与丁谓一同担任同修宫使。大中祥符三年，掌管审官院。适逢祭祀坟茔后土，命他为京度制置副使，一同代理河中府事务。典礼完成后，幽诏受任右谏议大夫。曾在御晨殿试验，皇帝对他说，听说你非常孝顺，宗族人数很多，长幼和睦，朕继承两位先帝的基业，也像你守护门户一样。又说，翰林是清贵之地，前贤经历颇多，有许多旧例，你们父子担任此职，一定全都知晓。李宗鄂曾著有《翰林杂记》，用来记载本朝制度，第二天进呈皇帝。李宗鄂用心于典礼，凡是创制或增减，没有不参与的。修订皇亲旧例，无举无选入关资序，阁门一致，臣僚导从，贡院条规，其余大多裁断定正。大中祥符五年，迎接真州圣相，任副使与丁谓一同担任迎奉使。五月，因病去世，享年49岁。皇帝非常悼念他，对宰相说，本朝将相家中能够凭声名自立，不坠门阀的，只有李昉和曹彬两家而已。李宗鄂正期望大用，不幸短命，深感可惜。于是后赐其家财物，又赐白金给其继母，并录用他的儿子和弟弟为官。当初李昉担任三管两制的职务，李宗鄂没过几年也都担任了这些职位。他风流儒雅，藏书万卷，内行醇厚至诚，侍奉继母服侍以孝闻名。两位兄长早逝，他奉养嫂嫂抚养孤儿，恩情礼数兼尽，与弟弟李宗亮友爱尤其深厚，恩泽所及必先给同族子弟，到去世时自己的儿子还有未做官的。程素早逝，他的弟弟无所依靠，李宗鄂上表奏请朝廷授予他官职。勤于接待世人，无论贤能与否都恭敬有礼，奖励提拔后进，唯恐不及，因此世人都归附敬仰他。李宗鄂擅长隶书，有文集60卷，内外志30卷，曾参与修撰续通典、大中祥符封禅坟茔记、诸录途经，又撰有家传、谈录，都流传于世。儿子李昭玉、李昭树、李昭士。李昭树字仲祖，凭借父亲的恩印任秘书省教书郎。赵氏学士院，赐进士出身，任刑部祥副官，多次升迁至秘书丞。群牧制治使曹利用推荐他为判官，运州墓地被百姓侵占的共有数千顷，李昭树全部收回。以太常博士身份任开封知县，特升尚书屯田员外郎，开封推官。因曾被曹利用推荐而受牵连，初经任常州知州，升为三司度支判官，改任河北转运使。江陵驻军宣嚷说，粮仓的米粮陈腐，想要借此生事。李昭树取来作为俸禄，并且用这些米做饭给下属吃， 众人于是安定下来。调任湖南潭州，戍卒愤恨监军残酷暴虐，想要作乱。有人指着李昭树说，像李公这样的长者怎么可以辜负，他们的阴谋于是停止。李昭树听说后，以此告诫监军，监军从此不再施暴。等到他离任时，众人拦路罗拜，指着妻子儿女说，先前如果不是您，我们就没有活路了。调任淮南转运使兼发运使加直使馆，调任陕西转运使纠察在京刑狱，任三司户部副使，多次升迁至刑部郎中。陕西用兵提点陕西济治粮草，回朝后受杜之盐铁副使，以右谏议大夫任河北都转运使。黄河在澶州决口，久未堵塞，适逢契丹派遣刘六福前来，于是命李昭树修筑澶州城，以治理河堤为名，调集兵民8万人，过10天就完工了。起初刘六福经过时真以为是修堤，等到返回时城已修好，非常惊愕。起初设置义勇军，人心惶惶，李昭树乘坐一车每天赶路数百里开导父老，众人这才安定。宣抚使上表举荐他的才能，受龙图阁直学士，直澶州，又任枢密直学士，陕西都转运使。河北开始设置四路，以李昭树为真定辅路安抚使，知成德军。发生大水，百姓大多流亡，他登记僧寺积存的粮食煮粥赈济，救活饥民数万人。改任龙图阁学士，知秦州。谏官御史说，李昭树平庸懦弱，不能担当重镇，留在真定府。任职4年，入朝统领3班院，以翰林侍读学士身份知郑州。不久知通进瀛台司、判太常寺，又统领3班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右丞。跟随遐想在朝堂治斋时得抱病去世，赠礼部尚书，谥号客。李氏家族居住在京城的北重庆里，共7代不分家。到李昭树时，渐渐自己增加产业，被族人怨恨，但家法也没有败坏。李昭玉字逢吉，是李宗鄂的侄子，凭借恩荫任江左监主簿。幼年时杨毅曾到他家，他出来拜见，杨毅命他作赋，完成后杨毅说，桂林之下无杂木，不是虚言啊。后来推荐他赵氏受管阁教刊，改集贤院校礼，因失误被削去官制。不久又任盐铁判官。当初朝廷议论废除天下的职田和公使前，李昭玉认为不可。三司使姚仲孙厌恶他意见与自己不同，请求追问新立的具体情况，李昭玉争辩不屈，于是被罢免判官，任白波发运使。趁入朝奏事，仁宗对他说，先前所论罢职田等事，你的话是对的，升职使馆知陕州。谏官欧阳修说，陕州是关中要地，李昭玉没有治理繁难政务的才能，不宜派遣，改判三司李倩思，调任杜之判官。出使契丹回来，在途中被授陕西转运使。殷家同偷盗辽人的饮酒杯，降职为泽州知州。杨成也铸铁钳，百姓冒险翻山运输矿炭，苦于这项劳役，他为此上奏请求停止铸钳。又说河东的铁钳真假混杂，不可不改革。后来恢复直使馆，知陕州。城中原来没有井，唐朝武德年间，刺史长孙操才开始疏导广济渠水入城，百姓依赖其力。李昭玉到任后立庙祭祀他，回朝任三司户部判官，纠察在京刑狱，进直龙图阁，改集贤殿修撰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工部郎中，历任凤翔府、河中府、靖州知州，升管沟登文检院。昨天张阁待至，知沧州，因谏官无极进言，又改知陕州，调任郑州后去世。李昭玉性情平和，不与人抵触，能够遵守家法。吕蒙正字圣公，河南人，祖父吕梦琪任户部侍郎，父亲吕归图任起居郎。吕蒙正在太平兴国2年考中进士第1名，受江左监丞，通判升州。辞别皇帝时有旨意，百姓的事情有不方便的，允许他通过一马奏报，赐钱20万。任满还朝，适逢征讨太原，在行宫被召见，受铸作郎、直使馆、加左拾遗。太平兴国5年，亲自拜左补缺，知制告。起初 吕归途有很多宠妾，与妻子刘氏不和，把吕蒙正也一起赶出家门，颇受困顿穷苦。刘氏发誓不再嫁人。等到吕蒙正出仕为官，迎接两位父母，同堂分室居住，奉养十分周到。吕归途不久去世，皇帝下诏让他起复。不久升多官郎中，入朝任翰林学士，着左谏议大夫，参知政事，赐地宅在丽景门。皇帝对他说，凡是世人未显达时，看到当世政务有不合道理的，就心中不快。等到身居官位，得以进献可行者，废除不可行者，应当竭尽自己胸中所学，即使话说的未必全部中肯，也应当共同商议再改，使之符合正道。朕固然不会因地位崇高而自恃，使人不敢说话。吕蒙正刚入朝时，有位朝士指着他说，这小子也参知政事吗？吕蒙正假装没听见走了过去。同僚不能平，追问那人的姓名，吕蒙正急忙制止说，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，就终身不能忘记，不如不知道更好。当时人都佩服他的气量。李昉被罢免宰相后，吕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、平章事兼修国史。吕蒙正质朴敦厚宽简，有众望，以正道自持，遇事敢于直言，每次议论时政有不当之处，必定坚持说不可，皇帝嘉许他没有隐瞒。赵普是开国元老，吕蒙正是后进，做官十二年就同列相位，赵普很推重他。不久遭母丧，起父。在此之前，卢多逊为宰相，他的儿子卢雍初入仕就受水部员外郎，后来就以此为常例。到这时，吕蒙正上奏说，陈愧居进士及第，出任官只受九品京官，何况天下有才能的人，老死山林，不沾一官半路的很多。如今臣的儿子刚离开襁褓，就承受这样的恩宠，恐怕遭到阴间的惩罚，请求按臣出任官时的官阶补授。从此宰相的儿子只受九品京官，于是成为定制。朝室中有收藏古镜的，自称能照200里，想要献给吕蒙正以求知遇。吕蒙正笑着说，我的脸不过碟子大小，哪里用照200里呢？听说的人都叹服。淳化年间又正言宋抗尚书触犯圣意，宋抗是吕蒙正的妻族，因此被罢相任吏部尚书，重新任命李昉为相。淳化四年，李昉罢相，吕蒙正再次以本官入相。趁奏对论及征伐，皇帝说，朕进来征讨是为民除暴，如果好大喜功穷兵黩武，那么天下人就死光了。吕蒙正回答说，隋唐数十年中四次征伐辽节，百姓不堪其命，隋炀帝全军覆没，唐太宗亲自搬运土石攻城，这样最终无所成就。况且治国的关键在于内部修明政事，那么远方之人自然归附，自然得到安宁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曾在元宵节设宴，吕蒙正是陪，皇帝对他说，五代之时生灵凋丧，周太祖从邺城南下，世人百姓都遭抢掠，地上有火灾，天上有彗星，看到的人都恐惧，当时认为再也没有太平日子了。朕清理各项政务，万事大致治理，常常想到上天的赐予带来这样的繁荣昌盛，才知道治乱在于人为。吕蒙正离席说，天子所在之处世人百姓聚集，所以如此繁荣。臣曾见都城外不过几里，饥寒而死的人很多，不一定都是这样，希望陛下看到近处而顾及远处，这是苍生的幸运。皇帝变了脸色不说话。吕蒙正神色不变地回到座位，同僚都赞许他的正直诚信。皇帝曾想派人出使北方，告知中书省选拔有才能可以托付事情的人，吕蒙正退朝后推荐了一个人，皇帝不同意，后来问了三次，三次都推荐同一个人。皇帝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呢？吕蒙正说，臣不是固执，是陛下没有理解臣的用心，坚持说这个人可以任用，其他人不如他。臣不想用谄媚之道胡乱迎合圣意，以损害国事。同僚都屏息不敢动。皇帝退朝后对左右说，吕蒙正的气量我不如。不久中就任用了吕蒙正所推荐的人，果然称职。至道初年，已又仆射身份出京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。吕蒙正到洛阳，常招引亲戚故旧欢宴，为政崇尚宽松清静，委任下属， 大事大多只是总揽决断而已。真宗即位，晋左仆射。适逢营建凤西陵，吕蒙正追念先朝不赐提拔的恩遇，拿出家财300多万以助费用。安葬之日，伏地痛哭尽哀，人们认为他深得大臣之体。咸平四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，本朝以来三次入相的只有赵普和吕蒙正而已。交祀李成，加司空兼门下侍郎。咸平六年，受太子太师，封蔡国公，改封隋国公，又封许国公。景德二年春，上表请求回洛阳。辞别之日，成叫到东园门，命两个儿子扶着他上殿，于是说：远方之人请求和好，停战节省财物，是古今上策，只希望陛下以百姓为念。皇帝嘉许采纳，于是升吕从简为太子洗马，吕之简为奉礼郎。吕蒙正到洛阳，有园亭花木，每天与亲旧宴会，子孙环列，轮流敬酒，怡然自得。大中降服以后，皇帝朝拜永熙陵，封禅泰山，祭祀后土，经过洛阳，两次亲临他的宅地，赏赐有加。皇帝对吕蒙正说：你的儿子中谁可以任用？回答说：儿子们都不足以任用。有侄吕夷简任颍州推官，是宰相之才。吕夷简因此被皇帝知遇，傅延是吕蒙正的门客，有一天禀告说：我儿子10多岁，想让他进书院侍奉廷嫔太柱。吕蒙正答应了。等见到那孩子，惊讶地说：这孩子将来的名位和我相似，但功勋业绩远远超过我，让他和自己的几个儿子一起学习，功绩很丰厚。傅延的儿子就是傅弼，后来傅弼两次入朝为相，也以司徒之职退休。吕蒙正识别人才，就像这样。许国的诏命刚下达就去世了，享年68岁。追赠中书令，谥号文穆。吕蒙正刚任宰相时，张申任蔡州知州，因贪赃被免职。有人对皇上说：张申家里富裕，不至于这样，只是吕蒙正贫贱时向他索取没得到满足，现在报复他罢了。皇上命令立即恢复张申的官职，吕蒙正不辩解。后来考科院查得张申的实情，又将他贬为绛州团练副使。等到吕蒙正再次入朝为相，太宗对他说：张申果然有贪赃。吕蒙正不辩解，也不道歉。在西京时，皇上多次派宦官传达命令到那里，吕蒙正接待他们如同在宰相职位上时一样，一点不降低身份，当时的人敬重他。儿子从简两次任国子博士，韦简任太子中摄，程简任司门员外郎，邢简任比部员外郎，务简也任国子博士，居简任殿中丞，知简任太子右赞善大夫。吕蒙正的弟弟吕蒙修是咸平年间进士，官至殿中丞。吕归途的弟弟吕归祥任殿中丞，寿州知州。儿子吕蒙亨考中进士高等，在殿试时，因为吕蒙正在中书省任职，所以被取消资格。后来历任下蔡、武平主簿。至道初年，考核州县官员，吕蒙亨被引荐应对，文学、政事都优秀，任命为光禄寺丞，改任大理寺丞，去世。次子吕蒙逊任余部员外郎。吕蒙周淳化年间考中进士，吕蒙亨的儿子就是吕夷简。次子吕宗简也考中进士。庆历年间，吕居简提点京东刑狱，当时夏竦对石介有怨恨，石介死后，夏竦对皇上说石介没有死，向北逃到邻国去了，于是派宦官开棺查验。吕居简对宦官说：万一石介真的死了，那么朝廷就无缘无故挖人家的墓，怎么办？宦官说：对你来说怎么样？吕居简说：石介死了，当时一定有内外亲属和门生会葬，问他们就可以了。宦官于是让他写结状保证上报，石介的事才得以澄清。吕居简是忠厚长者，他的行事大多像这样。徐州的妖人孔直温凭借旁门左道引诱军事作乱，有人到转运使那里告发，不受理。吕居简让人改了文牒，全部逮捕追究同党，宽恕被牵连的人，向朝廷请示，斩了孔直温等人。蒲州又发生叛乱，都城百姓惊慌逃散，吕居简急速前往抓获首恶杀掉。 于是大规模阅兵犒劳，奸谋不能得逞。因这两件事，升官为盐铁判官，受任集贤院学士、知子州、应天府，调任荆南，晋升龙图阁职学士、知广州，烧砖砌城墙，人们认为方便。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台，去世，享年72岁。张其贤，曹州渊巨人，出生3岁时，正值后晋战乱，迁家到洛阳，孤苦贫穷，努力学习，有远大志向，仰慕唐朝李大亮的为人，所以取字师亮。太祖巡幸西都，张其贤以平民身份在马前县计策，被召到行宫。张其贤用手在地上比划，逐条陈述10件事：一是攻下滨州、汾州；二是复明；三是封建；四是敦孝；五是举贤；六是太学；七是吉田；八是选良吏；九是慎行；十是惩奸。其中4条符合旨意，张其贤坚持认为全部都好，皇上发怒，命令武士把他拽出去。等回来，对太宗说：“我巡幸西都，只得到一个张其贤罢了。我不想给他官爵，以后可让他辅佐你当宰相。”太宗选拔进士，想把张其贤排在高等，有关部门偶然选漏了，皇上不高兴，一榜全部授予京官。于是张其贤以大理评事通判衡州。当时州里审讯抢劫盗贼，论罪都判死刑。张其贤到任后，就活了5个被错判的人。从金主到贵州，水地铺夫几千户，被游役困苦，衣食多不充足，上奏减免一半。4年，任满回朝，恰逢亲征晋阳，张其贤上朝谒见，升任秘书丞。新州新被攻下，任命为知州事。第2年召回，改任著作左郎、执使馆，改任左拾遗。冬天，皇上北征，议论的人都说应该迅速攻取幽蓟。张其贤上书说：“现在天下统一，朝廷无事，陛下忧虑的，难道不是因为河东刚刚平定，驻兵还很多，幽燕没有攻下，运输劳苦？我愚昧地认为这不足忧虑。自从河东刚攻下，我任新州知州，捕获契丹运送粮食的官吏，都说从山后转运来供应河东。据我推测，契丹能自己准备军粮，那么对太原不是不敬礼，但最终还是被我方占有，是因为力量不足。河东刚平定，人心未稳固，蓝、县、新没有军营寨铺，敌人入侵则农田牧业立刻丧失，侵扰边境则守备可忧。等到国家据守要害，增修壁垒，左右控制，边疆防务很严密，恩信已经施行，民心已经安定，却在雁门杨五谷来争夺小利，他们的智谋力量可以预料而知。圣人做事行动在于万全，百战百胜，不如不战而胜。如果重视慎重对待，那么契丹不足以吞并，燕蓟不足以攻取。自古边疆的祸患不全是由于敌国，也多是因为边吏骚扰而导致的。如果沿边各寨安抚统御，得到合适的人，只要使堡垒高，壕沟深，积蓄力量，养精蓄锐，以安逸自处，宁可我方调动敌人，这就是李牧用来效力赵国的方法。所谓选择兵卒不如选择将领，使用武力不如使用人才，这样边境就安宁，边境安宁则运输减少，运输减少则河北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则田业增加，而蚕丝生产扩大，致力于农业积蓄粮食来充实边防费用。况且敌人的心思本来就是选择有利避开有害，怎肯投身死地而做寇贼呢？我听说拥有天下的人以天下为心，岂只是争夺尺寸之地，较量强弱之事而已。所以圣人先本后末，安定内部来养育外部。人民是根本，疆土是末节。武帝三王没有不先抓根本的。尧舜之道没有别的，在于安定百姓并使他们得利罢了。百姓已经安定有利，那么远方的人就会恭敬的归附。陛下爱民利天下的心真是尧舜啊。我恐怕群臣多把微小的利益、克扣下属的方法、侵害穷苦百姓当作功劳才能。至于民生疾苦，看见如同没看见，听见如同没听见，积聚怨恨招致祸患，没有比这更大的。希望陛下慎重选择通儒，分路访查两浙、江南、京湖、西川、岭南、河东，凡是以前赋敛苛刻繁重的， 改正它，从而有利于民，使赋税课例流通便利，可以长久施行，成为圣朝定法。除去旧弊，天下各州有不便于民的，委托长吏上报。敢沿袭旧例的，重重依法处置，使天下耳目都知道陛下之心，敢待陛下之恩惠，以德怀柔远方，以惠利民，那么远方之人的归附可以立刻等待。六年，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，冬天改任右补缺嘉政使。张其贤到任，访查知道饶信黔州出产铜铁铅锡的地方，推求钱代铸钱方法，取饶州永平间所铸作为定式，每年铸钱50万贯，共用铜85万斤，铅36万斤，锡16万斤。到朝廷当面陈述此事，奏对详细确凿，议论的人不能驳倒。此前各州罪人多被枷锁押送京城，路上死去的十有五六。张其贤在路上遇到南建建昌黔州押送的罪犯，取来文书查看，大多不是首犯，全部为他们申冤。于是向朝廷立言，以后凡送囚犯到京城，请求委派精明强干的官吏审问，不实的则追究原问官署的责任。从此江南送罪犯的人减少了大半。此前江南各州小民居住官地的有地房钱，吉州沿江土地虽然淹没，仍然缴纳勾栏地钱，边牧筏浮居的名叫水厂钱，都是钱代币正，张其贤全部上奏免除。当初李氏占据江南，民户税钱3000以上的每户出一丁，次面自己准备武器盔甲交给官库，出战时就发给他们，每天支给粮食2升，名义上叫义军，归附后都放归务农。到这时进言的人认为这些人久在行伍，不乐意耕种，请求派使者选拔冲入军队，连同家属送到京城。张其贤上言，江南义军都是良民，横遭刺配，无处逃避，收复之后便放归务农，长久沐浴黄风，都已安居乐业，如果逐户搜索，不免惊扰。法令贵在稳定，政治崇尚清静，前赤已经放归务农，不如暂且维持原状。张其贤担任转运使职务，勤于探究民间弊端，务求实行宽大政策，江南百姓思念不忘。召回受任枢密直学士，升右谏议大夫，迁书枢密院士。雍熙初年升左谏议大夫。三年大举北伐，代州杨业战死。皇上询问近臣对策，张其贤请求前往，即授给侍中知代州，与部属潘美共同统领延边兵马。当时辽兵从虎谷入侵，逼近城下，神卫都校马正率领所部列阵南门外，众寡不敌，副部属卢汉晕畏惧懦弱，坚守壁垒自保。张其贤选拔湘军2000人，从马正右翼出击，慷慨示众，以一当百，辽兵于是退却。此前约定潘美率滨州军队来会战，不久间谍被辽人抓获。张其贤因为军队出师日期已经泄露，并且担心潘美部队被辽军袭击。不久潘美使者到来，说军队从滨州出发到北井，得到密诏东路军队在君子馆战败，滨州全军不许出战，已经回州了。当时辽兵不满山川，张其贤说敌人知道潘美要来，却不知道潘美已退，于是把使者关在密室，半夜发兵200人，每人拿一面旗帜，背一捆草，在距州城西南30里处排列旗帜，点燃草。辽兵远远看见火光中有旗帜，以为滨州军队到了，惊骇向北逃跑。张其贤预先在土凳寨埋伏步兵2000人，演技大败辽军，擒获其北大王的一个儿子，帐前设立一人，斩首数百级，缴获马2000匹，器械盔甲很多，捷报上奏，并且归功于卢汉晕。端拱元年冬天受任工部侍郎。辽人又从大石路南侵，张其贤预先挑选乡兵1000人，分为两部，分别屯驻樊志郭县，下令说代州西面有敌寇，则郭县军队应战，代州东面有敌寇，则婆志军队应战，等接战时郡兵就集结了。到这时果然被婆志兵击败。二年设置屯田，兼任河东制置盐方田都部署，入朝受任刑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淳化二年夏天任参知政事，几个月后受任吏部侍郎、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张齐贤母亲孙氏80多岁，封晋国太夫人，每次入宫谒见，皇上赞叹他福寿双全，有好儿子，多次亲笔诏书慰问，多加赏赐，士大夫认为荣耀。当初王延德与朱一业共同掌管京城粮仓，想请求补任外官，朱一业与参知政事李沆是姻亲，托他向李沆请求，李沆替他们向张齐贤请求，张齐贤上报。太宗因为王延德曾在晋王府供职，恼怒他不自己陈述，而通过执政请求召见责问。王延德、朱一业都隐瞒不据实回答，张齐贤不想连累李沆，独自承担责任。4年6月，罢相任尚书左丞。10月，任命为定州知州，因母亲年老不愿前往。不久，母亲去世，7天不进水浆，从此每天喝一碗粥，丧期结束，不吃酒肉蔬果。不久，又转任礼部尚书，知河南府。当时狱中有死罪将处决，张齐贤到任，立即便民释放。3天后，调任知永兴郡。当时阁门之后，赵赞因近年得宠，提点关中粮草，所作多为豪横。张齐贤列举其罪状，最终将他依法惩处。不久调任襄州，一任荆南，又调任安州。过了1年，加任刑部尚书。真宗即位，赵入受任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曾从容对皇上讲论帝王之道，并推究其根本原因，且说臣受陛下非常之恩，所以非常之举来报答。皇上说，朕以为帝王之道没有痕迹，只要各种事物合乎治理之道就接近了。当时外戚有分财产不均的互相诉讼，又入宫自诉。张齐贤说，这不是台府能解决的，臣请求自己处理。皇上同意。张齐贤坐在相府，召来诉讼者问，你是不是因为他分得的财产多，你分得的少？回答说，是。命他写下状子。于是召来2名官吏，令贾家进入乙家，乙家进入贾家，财物不得移动，分书则交换。第二天奏报，皇上非常高兴地说，朕本来就知道非你莫能决断。交40，加门下侍郎。与李沆共事，关系不和。因冬至朝会时醉酒失仪，被免去相位。4年，李继迁攻陷清远军，朝廷任命张齐贤为京、原等州军安抚经略使，以右司谏梁浩担任副职。张齐贤上书说，清远军陷落以来，清刚寨被烧毁丢弃之后，灵武这一郡援助隔绝，形势孤立，这是李继迁所觊觎而必然要发生的事。从世事来看，增兵讨伐则力量不足，防御遏制则绰绰有余。计策没有别的，那些向来与李继迁有仇的藩部大族首领，如果能用官爵引诱他们，用财物利诱他们，用恩信结交他们，并借利害激励他们，那么山西的藩部族帐没有不倾心于朝廷的。我所统领的12州军现有20000余人，如果沿边挑选本城等军队，再得到50000余人招致藩部，其数量又超过10数万。只要他们出来，我们就回去，他们防备东面，我们就攻打西面，使他们奔走不停，还能成为我们的祸患吗？如今灵武军民不止6、7万，陷入危亡之地，如果李继迁明年春天在我军尚未行动之前发兵救援灵武，全力驱赶他的部众，合力进攻围困，那么灵州这座孤城必定难以固守。万一失陷，贼寇的势力更加增大，即使多聚集甲兵，广积财货，也难以保证必胜。我之所以请求封潘罗之为6谷王，并厚赐金帛，是担心李继迁早晚用兵切断他卖马的道路。如果朝廷的使者能到达潘罗之那里，那么尼买等族和西南远藩不难召集。西南既归顺，沿边的形势就会扩张，那么夫、严、桓、庆的遣藩、元、魏阵容的熟户自然会归附，然后让他们与替换的甲兵及驻泊军马互为声援，那么万山听到后必定不敢在灵州、河西驻兵。万山退兵后，贺兰的藩部也会渐渐背叛李继迁。如果说名气不可以借给别人，爵赏不可以滥用，这是圣人治国的常道，而不是随时变通的道理。张齐贤又请求调江淮、荆襄的壮丁8万以增强防御，朝廷讨论认为这会动摇人心，加上水乡人民远戍西部边疆也不便利， 记忆于是作罢。张齐贤又说，灵州地处偏僻一角，在城镇完备、沙漠道路未阻塞之时，朝廷内外已经认为应当放弃。自从李继迁为患以来，危困更加严重。南距镇戎约500余里，东距环州仅6-7日程，这样险恶的路途，如果不需攻占，城中的百姓如何出来？城中的士兵如何回去？想要保全军民，理当接应。未经之计，如果能增加精兵，会合西边屯驻替换的军队，加上袁、魏、镇戎的部队，率领山西熟户从东界进入，严格约定行师日期，两路并进。假如李继迁分兵应敌，我军就乘势容易进攻。况且他们奔走于路途，首尾难以护卫，千里驱力，不失败就会被擒。我认为兵锋尚未交锋，灵州之围自然解除，然后接取灵州军民，在萧关、五岩川险要处设置营寨以侨居他们，这样翻汉士人的心就有所依赖。待到平定安宁，再回归旧地，然后纵放翻汉军队，乘时进退，成功就不难了。当时这些建议未被采纳，不久灵武果然陷落。闰12月，张齐贤被任命为右仆射判汾州，为副任改判永兴军兼马步军部署。当时薛居正的儿子为吉的妻子柴氏五子早寡，积蓄了所有财产和书籍论告，想要改嫁张齐贤。为吉的儿子安上诉此事，皇上不愿交给官府审理，命司门员外郎张正伦赴就地讯问。柴氏的回答与安上的状子不同，将此事交给御史，原来是张齐贤的儿子太子中摄宗会教柴氏说辞。张齐贤因此被贬为太常卿，分司西京，宗会被贬为海州别驾。景德初年，张齐贤被启用为兵部尚书，知青州。皇上亲征澶渊，命他兼任清淄、维州安抚使。景德二年，改任吏部尚书。他上书说，臣在先朝时常担心陵、下两镇最终被李继迁吞并，言事者认为我的忧虑太过分，我略举以往的事说明本末。当时臣下都以为李继迁只是怀念父祖旧地，别无他心，先帝给他瀛州连察一职，希望满足他的意愿。此后他攻讦不已，直至降服陵、抚州界八部族的藩部酋长，又胁迫控制贺兰山下的藏族，言事者还说封赏不够丰厚，等到陛下赐给他银下土地，用睫毛宠爱他，从此奸邪威势愈加滋长，叛逆之心更加显露，屡次断绝灵州粮路，又侵扰延边城池，数年之间灵州终于被吞并。当凌迟清远军即将陷落时，陈刚受命经略，陈认为李继迁必须得到一两处强大的藩族与他为敌，这是以蛮夷攻蛮夷，古今的上策，于是请求用六谷的名号封潘罗之，让他效力。当时近臣的见解完全与我的谋划不同，多被阻挠。等到李继迁被潘罗之射杀，边患以为可少息，如今其子德明依旧攻讦，西部由龙波等都在他部下，其志向似乎不小。臣担心德明乘陛下东巡之际去攻打六谷，那么瓜、沙、甘、粟、于田等处将逐渐被控制，假使潘罗之还在，德明不足为虑。如今潘罗之已死，司铎都恐怕不是其对手，希望委派大臣经营此事。随从东风泰山回来，张齐贤又被任命为右仆射。当时修建玉清昭应宫，张齐贤说绘制福瑞图案有损谦德，又违背奉天之意，屡次请求停止这项工程。景德三年，张齐贤出叛河阳，随从祭祀焚阴回来后，晋升左仆射。景德五年，被替代回朝，请求告老，以司空退休。入殿座辞别时，刚下拜就倒在地上，皇上急忙阻止，准许两个儿子扶叶升殿，命令增加坐殿为3层。回到洛阳，得到裴度的五桥庄，有持械松竹的盛景，每日与亲友饮酒吟诗，期间心情很是旷达畅适。景德七年下去世，享年72岁，追赠司徒，谥号文定。张齐贤资仪丰硕，议论慷慨，有雄才大略，以辅佐君王自负。他留心行狱，保全了许多人命，喜欢提携奖励寒门俊杰。少年石家平，父亲去世无钱安葬，河南县立为他办了这事，张齐贤深感其德， 以兄长之礼待他，虽富贵也不改变。二哥昭度曾教授张其贤经书，等到去世，上表追赠光禄四成。又曾寄居太子少师李素家，李素死后为他办理葬事，逢年过节祭祀他。赵普曾向太宗推荐张其贤，未被任用，赵普就列举先前的事，说陛下如果禁用张其贤，那么张其贤他日的感恩会超过此。皇上非常高兴，于是大用。重放的启用是张其贤推荐的。张其贤四次任职两府，九次位居八座，以三公退休，康宁福寿，当时很少有人能比。任宰相时，屡次兴起大狱，又与寇准互相倾轧，有人因此轻视他。张其贤的几个儿子都能有所成就，宗信、内殿重班、宗礼、大理寺丞、宗亮、殿中丞、宗简、阁门之后、宗乐、太子中舍。宗礼最为贤能，虽累积资历登朝，但畏惧束缚，所以多居田园。宗惠字袭之，是张其贤的第二个儿子。年少时喜欢学习兵法、阴阳、相伪之书，无不通晓。因父亲恩应任秘书省正字，升迁至太子中舍，被贬为海州别驾，曾通判河阳，调任之副瞬间。适逢夷人斗郎春叛乱，群僚都骚动，宗惠率领郡兵攻破他们。擢升开封府判官，三司杜之勾怨。宗惠在开封时，御史王延弹劾他嗜酒废事，等到他任河北转运使，就揭发王延居丧时借官船贩运，朝廷议论厌恶他，因调发扰民，调任之徐州。累升太常少卿，后任永兴军兵马前侠，又调任敷延禄兼知敷州。元昊侵犯延安、刘平，石元孙战败身亡，前侠黄德和逃回延州不接纳，又逃到敷州。宗惠说军队奔逃而将领无处可归，激怒他们就会作乱，于是接纳他们，拘禁黄德和并上报。此时敷城不完备，且无防备，传言敌兵将至，人心不安。宗惠于是严设哨探，登记人员入内并禁止外出，让老幼合力守御，敌人也自行退去。担任新州防御使，又调任永兴前侠兼知滨州，以秘书兼退休。曾从事干业，他的儿子说从前贺密间穿着道士服东归会稽，明皇赐给他剑湖作为养老之地。如今洛阳虽无剑湖，但嵩山、少林、伊水、澶水是天下家储，虽非朝廷所赐，都是贤义之人所有。大人何不穿羽服悠游，何必再从事请业呢？宗惠说我做白头老兼秘书而眠，何必效仿贺老的流沙之福？当时认为是名言。起初张其贤守代州时，宗惠曾参与谋划，他保任职亲族不问书进，按年龄为先后，但生性贪婪，虽退休后仍从事经商，直到去世。有两个儿子，子高字叔摩，年少时有才名而不自负，人们乐于与他交游，最擅长与尹珠交往。尹珠说我结交天下世人很多了，不因通显与否而改变态度的是子高，考中进士，侍秘书郎，知心正献。因张其贤任宰相，升校书郎，管阁献送，擢著作左郎，进职使馆，累官至尚书司封员外郎。子献字彦章，因恩应任将作兼主簿，因献文赐同进士出身，累升尚书刑部郎中，知光化军。戍卒驱逐其统帅韩刚，余党作乱，子献招降他们，征税沉重，人多拖欠，子献上奏免除。历任太常少卿、三司盐铁判官、直使馆，知洪州。升右谏议大夫，知贵州，未复任，御史弹劾他，降为秘书监。又任光禄卿、加职秘阁，知泸州，升秘书监，累积职任调任扬州，去世。贾黄忠，字蛙明，是沧州南皮人，唐朝宰相贾丹的四世孙。父亲贾平字仲保，后晋天福三年考中进士，出入仕途。宋初任刑部郎中、中水部员外郎，知郡一县，70岁去世。贾平言义，善于教子，士大夫子弟来拜见，必谆谆教诲诱导。起初通判镇州、安葬乡党群从中的卫葬者15丧，孤贫不能自己的人都教育并婚嫁他们。 贾黄忠幼年聪慧颖悟，才五岁，贾平每天早晨让他端正站立，展开书卷笔量，称为等身书，则成他诵读。六岁举童子科，七岁能写文章，触类富勇。父亲常让他吃书时说，等到学业完成才能吃肉。十五岁考中进士，授校书郎，集贤校礼，升著作左郎、直史馆。建隆三年，升左拾遗，历任左补阙。开宝八年，通判定州，判太常礼院。贾黄忠多识典故，每当详定礼文，增减得当，号称称职。岭南平定后，以贾黄忠为采访使，连职平数，远方百姓感到便利，回奏数十件利害事，都符合圣意。适逢攻克江南，选任之宣州，年岁饥荒，百姓多成盗贼，贾黄忠拿出自己的俸禄熬粥，赖以存活者数以千计，仍设法消弭盗贼，因此全部散去。太宗即位，升礼部员外郎。太平兴国二年，知升州。当时金陵刚归附，贾黄忠为政简易，部内很安定。一天，巡视府署中，见一室锁得很坚固，命打开看，得到金银宝货数十柜，价值数百万，是李世公阁中的遗留物品，立即上表进献。皇上看表后对侍臣说，若非贾黄忠廉洁克慎，则亡国之宝将玷污法纪而害人了，赐钱三十万，遭遇父丧，起复任职。太平兴国五年，召回朝廷。有人推荐贾黄忠文学高第，召仕于中书，拜驾部员外郎，知制告。太平兴国八年，与宋白、吕蒙正等同知共举，升司封郎中，充翰林学士。雍熙二年，又知共举，不久掌吏部选。端拱初年，加中书舍人。端拱两年，兼史馆修撰。总共两次主管贡部，多选拔寒门俊杰，除授官吏，品评精当。淳化二年秋，与李沆并拜给侍中，参知政事。太宗召见他的母亲王氏，命作说，教子如此，真是孟母啊。作诗赐给他，赏赐很丰厚。贾黄忠素来器重吕端的为人，适逢吕端出镇襄阳，贾黄忠极力向皇上推荐，因此留任枢密直学士，于是参知政事。当时有文行的人多由贾黄忠所推荐引进，但他从未声张，别人都不知道。然而畏惧谨慎过度，中书省的政事多有滞留未决。四年冬天，与李沆一起被罢免，只保留本官。第二年担任襄州知州，上奏说母亲年老，请求留在京城，改任澶州知州。辞别那天，太宗告诫他说，做人要小心谨慎，君臣都应当如此，如果太过分，就有失大臣的体统。黄忠叩头谢恩。太宗于是对侍臣说，朕常挂念他母亲有贤德，七十多岁了还不显得老，每次与他谈话非常聪明，黄忠整天忧虑畏惧，必定比他母亲先老。于是看着参知政事苏义简说，义简的母亲也像这样，自古以来贤母不可多得。义简上前谢恩说，陛下以孝治理天下，褒奖延及臣子的父母，臣是何等人能承受这样的荣宠。至到初年，黄忠患病，诏令他回京。适逢立太子，选择有德望的大臣作为宾客，黄忠在入选之列。因为长期患病，改命李治、李沆兼任宾客，黄忠也特别授予礼部侍郎，代替李治兼任秘书监。黄忠一向喜爱书籍，既然身居内阁，非常欣慰。至到二年，因病去世，享年五十六岁。他母亲还健在，果然如他以前所说，追赠礼部尚书。太宗听说他向来贫穷，另外赐钱三十万。安葬后，他母亲入朝谢恩，又赐白银三百两。太宗对他说，不要挂念孙子们，朕不会忘记的。黄忠端正谨慎，能遵守家法，廉洁无私。熟悉台阁就是，谈论起来滔滔不绝，听得人忘了疲倦。在翰林时，太宗召见他，询问时政得失，黄忠只说，臣的职责是掌管文书诏令，思考不超出职责范围，军国政事不是臣所知道的。太宗更加看重他，认为他谨厚。等到担任执政，最终无所建树，当时舆论不赞许他。有文集三十卷。 儿子守谦雍熙二年进士。守正献文被赵氏赐进士及第，后来任于部员外郎。守曰国子博士。守文殿中丞。守讷又赞善大夫。